第71篇，人救主的复活二。读经：使徒行传2章24节、3章15节、罗马书4章25节、使徒行传10章41节、约翰福音10章15节、17至18节、希伯来书2章14节、哥林多前书15章52至54节、约�翰福音13章31至32节。17章1节，路加福音24章26节，约翰福音12章24节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继续来看人救主复活客观的一面。我们已经看过，主的复活乃是神对人救主和他包罗万有救赎工作的表白与称许。现今我们需要来看基督的复活，也是人救主在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。人救主在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，人常夸耀自己的成功，但无论人一生多么成功，他死了就失去一切。这就是说，死亡是人成功的尽头。这的确是路加12章16至21节的比喻中那财主的光景。那财主对自己说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麦子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魂说，魂哪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供多年享用，你休息吧，吃喝快乐吧。然而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你的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？这财主很成功，但是当他死了，他的成功也过去了。主从死人中复活，人救主在他成就上的成功，由他从死人中复活的事实得着证明。一面，新约说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；另一面，新约也告诉我们基督自己复活。论到主是人，新约告诉我们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。但论到他是神，新约却宣告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。神叫基督复活，是神对主和他工作的表白与称许的证明。但主耶稣自己从死人中复活，乃是在他成就上成功的证明。在行传10章41节，彼得说，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，门徒和他同吃同喝。在主定死并埋葬以后，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深感失望。他们可能彼此说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主既已定死并埋葬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门徒这样感觉，原因是没有什么比埋葬更废掉人的成功。然而，主耶稣没有留在坟墓里，他在第三天复活了，并向门徒显现。路加24章记载，当主耶稣向门徒显现时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递给他一片烧鱼，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。路24:41-43，在这里主似乎说，我要和你们同吃，你们有东西吃吗？我也要顾到你们的饥饿。根据新约，主耶稣在他复活那天向门徒显现，做了两件重要的事，首先，将圣灵吹入门徒里面，其次，与他们同吃。彼得无法忘记复活那天所发生的事，所以他告诉在哥尼流家的人，主耶稣复活了，并且门徒和他同吃同喝，他们与复活的人救主同席。主的复活是他成功的有力证明。因此门徒不需要失望，主将命舍去。从约翰10章我们看见，实际上主耶稣不是被杀的，他乃是自己将命舍去。在约翰10章15节，他说，我为羊舍命。然后在约翰10章17节、18节，他接着说，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再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主在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可能说了这样的话，我的复活就是我成功的证明，我不是被杀的，我乃是自己将命舍去， 我若不愿舍命，没有人能对我做什么。我照着我父的命令将命舍去，三天后再取回来。父命令我为你们舍命，我就舍了。然后他命令我复活，我就复活。我现今与你们同在这里，就是我成功的证明。他伟大成功的标记，主耶稣的确不是被杀的，他乃是自己将命舍去，然后他复活，再将生命取回来。因此，他的复活是人救主在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。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突然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都由他的复活所印证并证实。若是主一生做了很多事，却没有从死人中复活，他的留在坟墓里就是他失败的标记。但他的复活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大大成功了。神教基督复活是为了表白和称许，但主自己复活乃是他成功的标记。人救主胜过死，包括撒旦、阴间和坟墓，人救主的复活也胜过了死、撒旦、阴间和坟墓。撒旦、死、阴间和坟墓形成一组。人救主不仅由神表白，证明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，也胜过了使我们十分忧虑并困扰的死、撒旦、阴间和坟墓。人救主胜过了死，并且废除了撒旦。来24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现今在他手里，他也胜过了坟墓。提后一章十节说，基督把死废掉，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。基督借着他废除魔鬼的死，并他吞灭死的复活，已经把死废掉，使其失效。福音启示我们，基督已经把死废掉，将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带给我们。基督显明出来，为要把死废掉，并带进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。他不仅击败了死，更把死废掉。借着复活，死成为无效，死已失去它的权势，甚至失去它的味道。基督能把死废掉，因他废除了魔鬼，就是那掌死权的，借着胜过撒旦把死废掉。主耶稣当然也击败了阴间和坟墓，因此基督的复活宣告他胜过了死、撒旦、阴间和坟墓，这些再也不是难处了。因此基督的复活不仅是神的表白和主的成功，也是他对死、撒旦、阴间和坟墓的得胜。基督借着他的复活，已使这麻烦的一组失效，人救主的得荣。此外，人救主的复活也是他的得荣，这是很难领会并解释，我们用一粒麦子的例证会有助于说明。一粒麦子里面有生命，当麦粒种在土里，它死了，但同时它也在生长。一粒麦子若不种在地里，就不会死也不会长，但埋在地里的种子至终借着生长得着荣耀。其他种类的种子原则也是一样，譬如康乃馨的种子也像麦子落在土里死了，但至终它生长，从土里长出来并且开花。康乃馨的开花就是它的得荣，因此康乃馨的种子在康乃馨的开花里完全得着了荣耀。根据主耶稣自己在约翰12章24节的话，他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，但他在地里死的时候，他也在生长，至终他在复活里开花，并结出许多籽粒来，这些籽粒就是他的得荣。那长在田里的麦子，就是种在田里那一切麦粒的得着荣耀。有人将成熟的麦穗描述为金黄的麦穗，时候将到，宇宙中要有一块田满了金黄的麦穗，那时神能说，撒旦，看这片田，这是我儿子耶稣基督的得荣。甚至今天在正当的召会生活里，就可以有这得荣的小影。人救主的体壳借着死被破裂，主耶稣犹如一粒麦子，有人的体壳，他要得荣耀，他神圣的生命就必须从人性的体壳释放出来。在复活里产生许多信徒， 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，他人性的体壳被破裂了。人救主神圣的生命得释放，当主人性的体壳在十字架上被破裂，他里面神圣的生命就在复活里得释放。神圣的生命和性情从主这一粒麦子得释放，就是他的德荣。在约翰17章一节，他为这德荣祷告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当主耶稣成为肉体时，他穿上了人性。这就是说，他不再仅仅是神，因为借着成为肉体，他成了神人，兼有神性和人性。不仅如此，他的人性还必须被带到神性里。主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，就是他的德荣。根据新约的启示，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时，是带着他的神性和人性复活。这就是说，他复活为神人。主人性的复活就是他的德荣。人耶稣是借着他的复活得荣耀。不仅神的儿子从他人性的体壳得释放而得着荣耀，人耶稣也得着荣耀。当他的人性被带进神性里，他就得着荣耀。阿利路亚，现今有一人在荣耀里。有些人听到人耶稣现今在荣耀里，可能领会为他在诸天里。然而，路加24章26节指明，他甚至在升天以前就已进入荣耀。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他对门徒说，基督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这话是指他的复活，这复活把他带进了荣耀。人救主的复活就是他的进入荣耀。因此，德荣不仅指神的儿子从他属人的体壳得释放，也指主的人性已被带到神性里。你曾否听过一篇信息告诉你，当救主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，他就得着了荣耀。基督徒常听人说，基督有荣耀，主要的是因为他伟大。然而，圣经启示，主成了身份低微的人。在主的复活里，他低微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，而这就是他的德荣。他不仅有尊荣、尊贵和荣耀，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德荣。神长子的出生，人救主的德荣，也是他的升为神的长子。行传13章33节启示，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。在他的复活里，神将他升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。他在永远里是神的独生子。然后他成为肉体，又经过复活，就在他的人性里被神升为长子。基督在永远里是神的独生子。然而新约告诉我们，在他复活那日，神升了他。诗篇二篇七节甚至预言这事。在复活里，神升了耶稣做他的长子。长子一词指明还有别的儿子。希伯来二章十节说到许多儿子。罗马八章29节也说到许多弟兄。主在复活里来到组成他召会的众弟兄那里，向他们宣告父的名。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体，穿上人性，成了神人。然后这神人在复活里由神而生，成为神的长子。我们要领悟，神的独生子在成为肉体以前，没有人的性情，只有神圣的性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然而，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有神圣的性情，也有人的性情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子，也都是神长子的众弟兄。我们借着重生的着了神圣的性情。我们是人，现今却有神圣的性情。虽然主耶稣是神圣的，但他也有人的性情。因此，主耶稣和我们一样，他和我们都有人的性情和神圣的性情。我们赞美主，他在复活里由神而生，成为神的长子。他的复活乃是释放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借着释放，他得升为神的长子。我们感谢主，给我们看见关于人救主、复活客观一面的一切要点。主的复活是神的表白与称许， 是人救主成功的证明，是他对死、撒旦、阴间和坟墓的得胜，也是他的得荣。借着他的复活，死被废掉，撒旦被击败，人性被带到神性里。为着主的复活赞美他，愿主照着他从圣经所给我们的光，赐我们新的诗歌，使我们得以更丰富、更高超、更完满的赞美他。